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丹麦国会关注中共火灾器官。丹麦国会2013年2月22日举办了题为《共产中国的司法状况》答辩会，这是由丹麦资深议员、丹麦人民党副主席索伦·艾斯普森就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等严重人权问题的现状向丹麦外交大臣提出质询的答辩会。艾斯普森在质询中指出，根据大赦国际的资料，在中国有500万囚犯被关押劳改，政治良心犯、牧师、律师、法轮功信仰者、基督徒、西藏人、持不同政见者被关押在1400个遍布全国各地的集中营里，许多集中营注册成了经营公司，他们有最容易管理和最廉价的劳力，那里还在进行着火灾器官的罪行，无论什么类型的器官、血型，他们都能够提供，并从中谋取暴利。2月26日，国会对22日答辩会上由六党派共同发起的提议进行表决，100多位议员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这一提案。提议中写道：“丹麦国会特别提出中国普遍存在的人权问题，呼吁政府为改善此一问题而努力。”
法轮功参加温哥华健康展。加拿大温哥华第21届健康展于2013年2月15日至2月17日连续3天在温哥华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吸引了大批民众。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在健康展设立了一个展位，每天都有半小时或一个小时的法轮大法五套功法演示，许多观众驻足观看，也有人现场学练动作，不少人纷纷留下联系方式，有意参加即将举行的法轮功9天学习班。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被渴死的骆驼与危险的偏见。有这么一个寓言故事，骆驼母子在炎热的沙漠中行走，他们十分干渴，就决定去找水。小骆驼正准备朝一个方向去找，但是骆驼妈妈那一侧眼睛瞎了，就认为那边一片漆黑，什么都没有。于是她告诉小骆驼，不要去那个方向，白费力气了，那边什么都没有。 小骆驼听了妈妈的话后，就朝另一个方向去找水，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水，最后两个骆驼都被渴死了。其实小骆驼最开始准备去的方向有水，而且离他们不远。故事的最后告诉读者，没有经验的小骆驼找不到水是因为无知，经验丰富的老骆驼找不到水则是因为偏见。有时偏见比无知更危险更可怕。这个故事让我们想到今天中国那些被中共谎言蒙蔽而仇恨法轮功的人们。这些人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没有读过法轮功创始人的任何一部著作，很多人也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修炼者，可以说对法轮功一无所知。但是一提起法轮功，他脑海中马上会浮现出央视焦点访谈中那血淋淋的画面。其实他对法轮功的印象全是来自于中共舆论喉舌铺天盖地的欺骗宣传，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我有一位中学高级教师的朋友，在了解了天安门自焚的许多细节后，确信这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陷害。但是不久又冒出了个所谓的京城血案、傅宜斌杀亲案。这位朋友看了央视焦点访谈后对我说，我觉得傅宜斌说的话挺像你们法轮功的。我问，你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回答是没有。我再接着问道，那你怎么知道他说的话像法轮功呢？一下子就明白了。我告诉他，国内电视台上关于法轮功的宣传全是造谣，可为什么你有时明白有时糊涂呢？根本原因在于你对法轮功没有真正的了解，所以缺乏明确的认识。打个比方说，你看过魔术表演，魔术是千变万化的，但是无论怎么变，哪怕你亲眼所见，你都不会相信那是真的，因为你有一个明确的认识，魔术都是假的，你只不过是看不出它的破绽罢了。如果你认认真真读法轮功的书，或是向法轮功学员了解了解，你就会知道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功法，它能健康人的身体，提升人的道德，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那么无论电视上如何给法轮功编造谎言，尽管你不一定能把其中的破绽都一一分析出来，但你会知道那肯定不是法轮功学员干的。众所周知，在1999年7月迫害之初，中共就全力收缴焚毁法轮功书籍，非法拘捕劳教敢于讲真话的法轮功学员，让人们没有机会直接了解法轮功真相，加上洗脑宣传，从而造成民众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的无知。与此同时，他控制舆论进行谎言宣传，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从而造成民众对法轮功的极端偏见，甚至排斥法轮功真善忍的理念。两个骆驼因为没有水渴死在沙漠里，而一个民族如果行进在假恶斗烈焰炙烤下的精神荒漠中，这个民族的未来又将如何？
害人的谎言宣传。中共从建政至今一路搞运动，每次运动都是舆论开路欺骗民众。在中共大跃进运动中，亩产万斤的假新闻充斥官方媒体。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又掀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操控全国媒体抹黑法轮功。在短短六个月内，中共官方媒体对法轮功的诬陷报道和批判文章竟然多达30余万篇，这其中以1400例和围攻中南海的谎言对人们的毒害最深。党的喉舌媒体炮制出所谓的1400例，说练法轮功杀人、自杀、不让吃药，练死了1400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里仅举两例。重庆市永川区双石镇的龙刚，家住双桥街70号，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 龙刚死后，一个姓杜的记者采访他的妻子，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叫他照着念，并给了他200元钱。龙刚的父母投书明慧网说，儿子有没有精神病作为父母是最清楚的，天下哪有不心疼子女的父母，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2000年，辽宁盘锦市电视台曾报道魏家杀母案，事后了解到，被杀的老年人以捡破烂为生，他女儿在海城游手好闲，打麻将，没钱了就找母亲要，母亲没钱给他，他就在晚上把母亲杀死了。后来，公安部门的人给他女儿出主意，你就说你练法轮功，往法轮功上一推，没有死罪。魏家村的老百姓都知道，他不是练法轮功的。
明年有油吃。大陆北方某农村有一位懂星象的，但这人从不泄露天机。一天，他的女儿在种菜籽时回娘家住，当晚半夜时，他急着要小姐开了门，走到院子里，习惯性地看了一下天空，说了一句，明年有油吃。他还以为没人听见，不妨被他的女儿听见了。他的女儿第二天早饭没吃，就匆匆忙忙地赶到婆家，要婆家把所有的地都种上油菜籽。婆家人不理解，但也拗不过媳妇儿，只好都种上了油菜籽。第二年，真的油菜籽大丰收。村里人不解，为何会有先知之明？他女儿就讲了这件事。天象变化不仅事关每个人的生活，也事关每个人生命的未来。2002年6月，在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发现一块巨石的断面显现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经中国地质学界三路专家组考察证实，巨石已有 2.7 亿年的历史，崩裂于500年前。这块藏字石上没发现任何人工的痕迹，海内外100多家报纸、电视、网站转发了这一消息。藏字石的图片还被印在了贵州藏字石风景区的门票上。藏字石向人们昭示着天意，天要灭中共。共产党自从篡夺政权以来，以暴力治国，强行推行唯物论、无神论，宣扬斗争哲学，导致8000多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天怒人怨，人不治天治。九评《共产党》一书全面揭示了中共的邪教本质和他害死8000万中国人以及迫害法轮功的罪恶。解体党文化则着重介绍了中共破坏传统文化和道德，建立的一套包括无神论邪说在内的党文化系统，蒙蔽毒害中国人。这两本书值得研读，上天的忠告值得汲取。迄今已有1亿3300多万中国人声明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顺应了上天的忠告，给自己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瘫痪运动员幸运大法。王金菊曾是篮坛速将，挺拔敏捷的身态让人难以置信他已年过花甲，更难想象的是他当年曾因运动创伤瘫卧在床。金菊现侨居加拿大多伦多，19岁那年金菊被体工队选中，进入军区和总后勤部篮球队。他在球场上挥汗拼搏了十几年，从球员到教练获奖无数。80年代金菊从部队转业到北京一所院校的教务处，之后金菊学习了影视编导技术，担任制作部主任。随着学院生意红火，他个人经济状况也发生了变化，有了大房子、好车子，还有专职司机。就在他踌躇满志时，厄运却悄悄降临。95年一次出差回家后的第二天早上，金菊全身动弹不了，瘫痪了。亲友们抬着他四处寻医问药，扎针、吃药、牵引肢体，吃了无数苦。几个月后他终于等撑着双拐站起来了，但身体已经特别脆弱，他疼痛不断，不能吹风，不能拿稍重一点的东西，得僵直着行走，成了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的残疾人。96年有朋友向金菊推荐法轮功，当读完转法轮，金菊感到书中谈到的种种社会现象、人的幸福与苦难的根源等等，把自己所有的疑惑全解开了。金菊立即找到练功点，开始了修炼。练了不到一个月，他突然又瘫在床上起不来了，家人都着急上火，可金菊却格外平静。反正用药也医治不了了，我就静静地躺在床上，抓紧时间读转法轮。第七天突然能翻身了，我试了试，能坐起来了，能下地，能站起来了，身体有脱胎换骨般的变化，比我年轻打球时的巅峰状态还要轻灵，走路轻快地像要飘起来。许多亲友亲眼见证了他的身体变化，纷纷走进大法修炼。王金菊说，在中共诬陷大法、对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期间，我一分一秒都没有离开过大法，公安绑架我一点也动摇不了我，因为我是受益者，只有我自己清楚法轮功有多好，更明白中共有多邪恶。他说，如果没有法轮大法，我今天还坐在轮椅上，我对法轮功创始人的感恩是无法用人间语言来表达的。
危急中突然出现了八头牛。我叫刘志军，是内蒙古的农民，我和妻子都听过大法弟子讲的法轮功真相，听过只要承念法轮大法好，危难来时能保命的故事。我家附近的高山上有一座砖厂，我为了谋生就买了一辆三轮车，从山上往下运砖。一天我和妻子装满了一车砖运往山下，走的是盘山道，当刚走不远，车闸就失灵了，车就像箭一样往下冲去，路的一边是万丈深渊，下边的盘山路上有好多车队，当时的情景往哪边都是车毁人亡，大祸临头了，我已经失去了理智，双手也松开了方向盘。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妻子猛然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我俩都一起大声喊起来。说时迟那时快，前面不知从何处冒出来八头牛，他们有的用头，有的用屁股，把我的车拖住了，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往山下拖，一直拖到平点的地方才放下，简直不可思议。过了好一会儿，有两个牛官骑着马过来了，说把他们的牛撞坏了，叫我赔。这时从四面八方也来了些过路的、干活的，大家都说别着急，看看牛怎么样。我也赶快说，如果牛伤了我赔，我给治，都算我的。 结果一检查，牛一点事都没有，牛官才转怒为喜。我拿出200元钱让他们买些烟吧，可是那两个人只要了50元钱就走了。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河北郑祥兴在被收监，妻儿控诉中共暴行。法轮功学员郑祥兴被保定监狱迫害至生命垂危。2013年2月21日下午，在三位律师要求司法介入查实真相、国家赔偿的情况下，河北保定监狱却在律师离开一个小时后，把郑祥兴劫持回保定监狱医院。2012年10月26日，被非法关押在保定监狱的唐海县石农场法轮功学员郑祥兴，因为不放弃信仰，被保定监狱迫害至左侧头骨断裂，送至保定第一中心医院做开颅手术。据医院提供的情况，当时 CT 照片显示左侧头骨断裂，颅内出血，右侧正常。保定监狱和保定医院没通知郑祥兴的家属，就连续对郑祥兴做了2次开颅手术，之后才把郑祥兴的家人接到保定第一中心医院。当时医院拿着郑祥兴被摘掉的直径大约6-7厘米的头骨，对郑祥兴的家属说，摘掉左侧头骨是因为头骨已经断裂，摘掉右侧头骨是为了减压，同时把郑祥兴位于左侧的语言、视觉、记忆神经切除。当时家属就质疑医院的这种做法。一位专业脑外科大夫告诉郑祥兴的亲属说，如果头颅一侧受到过猛烈的撞击，是需要在头颅另一侧的对角线位置附近检测是否有血管破裂或损伤的。目前的医学水平是能够用专用仪器在不开颅的情况下做检测的。保定医院是属于地市级的医院，是应该有设备做这个检测的。至于说减压的说法是靠不住的，头颅本来是封闭的，是有压力的，但是在一侧已经开颅了，不是封闭了，就不会有什么压力了，何须减压？这位脑外科大夫说，做开颅手术如果没有家属签字，就是违法的。如果要控告的话，这一条就够把他们送上法庭了，更不要说擅自开颅和切除脑神经这样的犯罪行为了。保定第一中心医院多次做 CT， 结果认为郑祥兴脑细胞基本死亡，活过来的可能性很小。然而郑祥兴不但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而且还具有了正常人的思维，记忆也有所恢复，一只眼睛也能睁开。监狱看到郑祥兴一天天清醒过来，这是监狱始料不及的。保定监狱曾表示，如果郑祥兴死了就好办了，所以在郑祥兴生命垂危时又把他收入监狱医院。郑祥兴是唐海县石农场厂部小家电店老板，夫妻俩从来不卖假货，对顾客服务周到，送货上门。他对自己卖出的电视机负责安装调试，直到顾客满意为止。因为诚信经营，他们生意红火。在当地，人们都说买电动车、冰箱就上郑祥兴家，因为他家从来不卖假货，而且还义务为大家修车，买他家的东西放心。郑祥兴被网判10年徒刑，而且差点被监狱迫害致死的消息传出后，引起当地民众的愤慨，更多当地民众联名按手印要求释放郑祥兴。有的骂这共产党简直不是东西。一位70多岁的老婆婆说，这么好的人还要给判刑10年，这是什么世道啊，这社会算是完了。到目前为止，超过7000多名民众呼吁释放诚信商人郑祥兴，严惩害人凶手。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哲学博士谈修炼法轮功。在海内外法轮功学员中，不乏专家博士，虽然他们走进修炼的缘由不尽相同，但是经历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都仍然坚持修炼。法轮功为什么能让这些有头脑的学者专家坚信不疑？下面是对中国大陆原某高校哲学博士的部分访谈内容。
1996年新年，我回长春拜访我的一位老师，他的妻子修炼法轮功有一段时间了，他向我推荐转法轮。我回家一看就放不下了，书中对于宇宙人生的论述简直超乎想象，太震撼了。我从来没有读过哲理如此透彻的解析宇宙人生和社会现实的书，我觉得其中的内涵博大精深，我觉得从此找到了人生的真谛，明白了人该怎样活着，为什么活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转法轮和其他的书不一样，其他的书讲述的是一些知识和技能，而这本书告诉人的是生命的真谛，是可以深刻改变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生活方式的。人只有不为自己的私利活着，才会有真正的快乐。过去不知道，学了转法轮有了这样的想法，可是实际做到还是很不容易的。真正慎重考虑这样的选择，是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有一段苦闷和无所适从的时期，以后才决定无论如何也要继续修炼下去。我觉得这么好的东西要是错过了，无法用后悔这样的词形容。功名利禄这些东西都会有失去，可是你修炼了，你会让自己的生命真正的得到升华，你会体会到修炼对生命具有永久珍贵的价值。修炼后的变化主要是内心的和观念上的。我修炼法轮大法以来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越来越喜爱传统的文化，越来越体会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合乎天道的本质。中华民族的真正基础是道德，传统文化是弘扬道德的文化，所以传统的中国才是世界公认的礼仪之邦。第二个最大的变化是，个人好恶不是行为的标准。经过党文化教育过的中国人，大多都很重视利益争夺。我觉得人考虑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不如首先考虑我为这份工作贡献了多少。社会是公道的，只有权力才会制造不公。你对社会贡献越大，按照自然的道理，社会会给你回报。按这样的原则处事，你可能常吃小亏，可是你的一生并不一定吃亏。法轮大法给予我的是本性自觉的力量，这个世界上只有人这个万物之灵才有良知，有了良知其实就是找到真正的自己，有了按照真正自己的本性生活的决心和能力。这个良知经常是为荣华富贵的追求所蒙蔽的，遇到法轮大法就是拨云见日，去壁开会。我期待像我一样的人们也来了解一下法轮大法，在大法中受益，生命得以升华。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